今天早上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8章19节到20节，我们主要来考虑耶稣基督在这里为我们设立的圣礼洗礼。我们一起用海德堡教练问答主日26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考虑这一个洗礼。69问，洗礼怎样表明并印证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的牺牲使你得义呢？回答，乃是这样，基督指定了这外在的水洗，并加上他的应许，使我因他的宝血和圣灵得以洗净灵魂一切的污秽及所有罪恶，恰如通常用水洗去身体的污秽一般。70问，被基督的宝血与圣灵洗净，这是什么意思呢？被基督的宝血洗净，就是借着恩典，因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所流出的宝血，我们白白的得蒙上帝的赦罪。被圣灵洗净，就是被圣灵更新，分别为圣，做基督的肢体，叫我们越来越多的向罪而死，敬虔度日，无有瑕疵。71问，基督在哪里应许要用他的宝血与圣灵洗净我们，恰如洗礼的水洗净呢？回答，他在设立洗礼的命令中，他如此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我们施洗，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圣经上称洗礼为重生的洗和除去罪恶的洗，也都重述了这一应许。我个人相信洗礼这一圣礼是一个被低估的圣礼，被忽视的圣礼，不是我们刻意要去低估它。但是我觉得有几个理由。第一点，就是我们改革宗与其他的宗派可能通常会在洗礼这一问题上面有一些宗教上面的辩论，当我们辩论某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去钻牛角尖，吹毛求疵，反而忽视了我们为之辩论的本身就是洗礼这一点。我们忘记了洗礼它本身的意义。第二点，我们通常更多去关注圣餐，我们觉得圣餐好像可以生发信心，增加人们的信心，但是洗礼好像它没有那么大的功效，它也不是通常没有像圣餐那样经常发生。第三点，就是在洗礼发生的时候，大部分的信徒通常都是被动的，在坐在座椅上面观看的那些人，我们觉得这些好像对我们自己而言没有太多的益处。只有那些被接受洗礼的婴儿或者有时候是成人，才能更好的得到益处。第四点，在宗教改革的历史当中，这个辩论通常都是围绕圣餐来进行的，不管是天主教还是路德宗。而在这些宗教辩论当中，洗礼并没有显得特别突出，因为好像天主教、改革宗、路德宗他们其实在 对待洗礼这上面都是大同小异。而当我们开始辩论洗礼和重生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知道洗礼并不会带来重生，所以因为这个我们就觉得好像洗礼并不是那么重要。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获得一个新的认识，并从洗礼当中得到安慰和确据。今天海德堡交流问答主日26和圣经经文就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的主题是洗礼与耶稣基督的宝血。首先我们要来看耶稣基督他的指定，然后第二点我们要看耶稣基督他的赎罪，第三点我们要来看耶稣基督他的确据。首先我们来看洗礼，它是由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就像圣餐一样。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28:19，耶稣基督对普天下的教会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主耶稣基督在他受死之前不久告诉圣徒圣餐的意义。耶稣基督指出他自己作为献祭的羔羊的身份。现在呢，在他升天前不久，他告诉一切的门徒洗礼的意义。他指向了他在独楼地献上的祭流出的血，这一切对信徒的意义。他用水作为记号告诉门徒洗礼的意义，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并且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新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在此指定了洗礼这一圣礼。但是洗礼这一个观点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说圣餐是从以前的逾越节的宴席而来的，那么洗礼是从旧约的哪一部分演化而来？有一部分对于洗礼的宗教辩论就是围绕着这一点，因为有一些好像很近前的基督徒，他们看不到洗礼和旧约的联系。但是当我们来一点一点来看这个剖析圣经的时候，我们应该能看到圣经自始至终有一条线，这就是上帝的约。上帝与亚当立了约，与诺亚立了约，与亚伯拉罕立了约，这自始至终都是不变的。所以新约中的洗礼其实就是旧约中的割礼。 这就是上帝他和我们产生联系的标志，你也可以说这是血脉的延续。割礼作为一个比较血腥的仪式，它突出了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全家所立的约。而洗礼作为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新约当中的割礼，他让我们着重的来看到耶稣基督所为我们献上的羔羊的宝血。你可以看到这个约的这个意义，在使徒行传二章38节39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这边提到的就是上帝与他自己的子女所立的约，这是上帝赐予我们个人的应许。他让我们来注视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的宝血，上帝与我们的联系，不管是在旧约当中或者在新约当中，这并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有所改变的是他所用的标志，用记号。他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耶稣基督他用他自己的宝血赦免了我们的罪恶，洗净了我们一切的过犯。在旧约当中，这个记号是割礼，只有男性才能够有割礼，这些亚伯拉罕的后代被分别为圣。然后到了新约，这个记号改变了，改变成了洗礼，用水来代替之前的割礼。不管是割礼还是洗礼，这都指向了一种必要性，一种洗净我们的自己的罪恶，并且将我们自己与罪分割开的必要性。这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2章11节告诉我们的，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现在洗礼不仅仅是男人，女人也可以接受洗礼，不仅仅是犹太人，外邦人也可以接受洗礼。就像彼得所说的，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洗礼的记号水，这是很有趣的一个东西，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元素。水它由两个氧原子，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组成。如此简单，如此优美，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水。 而耶稣基督就是用这样一个我们离不开的物质，他要告诉我们，正如你们在生活当中离不开水，你们也是这样的离不开我的献祭，离不开我。他给这样一个简单的物质赋予了一个全新的含义。如此简单的物质，带来生命的物质，如此丰富的物质，耶稣基督就用这样的一种物质来让我们知道，来让我们意识到他的宝血，他洗净一切罪恶的宝血的事实。他让我们看到他的宝血，他为我们所洒的宝血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含义。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当我们看到其他人受洗的时候，当那些婴儿他们的额头上面沾上一点点水的时候，不管是我们作为家长，还是作为坐在座椅前的，坐在座椅上观看那些人，让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的宝血。我们要透过这个水看到背后所指向的属灵的事实。正如海德堡教理问答所说的，使我因他的宝血和圣灵得以洗净灵魂一切的污秽及所有罪恶，恰如通常用水洗去身体的污秽一般。所以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自己不管是过去的罪恶，还是现在仍然正在挣扎的罪恶，那些留存的罪恶，这一切的污秽都会被上帝的宝血所洗净。这是一个多么带来安慰的一个应许。想象你在旅行途中，你非常的饥饿，然后你在路上面看到一个路标，上面写着餐厅前方5公里，然后你就停车熄火，你就看着那个标记，你就看着那个路标，你说啊，前面5公里有餐馆，然后你就停在那里，这不会把你带到那个餐馆前面，你仍然会感到饥饿，你没有办法吃饱，所以你要开车按着那个路标开到那个餐馆。这就好像洗礼中的水一样，我们要透过那个水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不能停在这个水上面，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他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孩子们，如果上周你们在室外玩耍的话，在泥地里面玩耍，你们回家的时候把穿脏的衣服全都放到洗衣机里面，但是有时候洗衣机并不能把衣服洗干净，但是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洗干净我们一切的罪恶。这就是洗礼要告诉我们的这样一个属灵的事实。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让我们这个污秽的灵魂完全的洗干净， 所以水有时候它并不能将我们衣服上面的污秽全部洗干净，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它从来不会失效。这就是洗礼应该让你看到的这样一个属灵的事实。耶稣基督他亲自降杯来到这样的一个世界，每次当我们看到洗礼洒在那些接受受洗的人的额上的那些水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想到上帝的应许，就像通常我们用水洗去身体的污秽一般，它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灵魂一切的污秽。让我们永远不要失去对上帝的宝血的眼见，这是洗礼的含义。一个简简单单的标记为我们指向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现实，所以洗礼应该是成为我们的安慰，因为它为我们带来确据，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的确被赦免了。这个洗礼不仅仅是为信徒带来安慰，它同时也传扬着上帝的福音，他把福音带给那些还没有受洗还没有信的人。对于那些受洗的人，他们知道上帝和他们建立了圣约，上帝不会离弃他们，上帝洗净他们的罪恶，他们不再是外邦人，他们是上帝的子民。没有人是被禁止来到这个洗礼前面，耶稣没有禁止任何人来到他的面前，他给小孩子施洗，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到耶稣基督的坛前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指定了这个洗礼，然后他用这个指向了他自己的赎罪祭，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二点，耶稣基督的赎罪。就像圣餐当中我们手一手拿着饼一手拿着酒，我们可以尝到，我们可以闻到，它充满着我们的感官，我们真的知道这个饼和酒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也可以同样的感受到耶稣基督他的身体他的血是我们献上。洗礼也正是如此，他为我们所撒的宝血能够洗净一切的罪恶，因为他为我们受死，为我们献上了赎罪祭。当我们坐在座椅上面看着那些受洗的人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自己的罪恶被耶稣基督白白的洗净，白白的赦免？因为耶稣基督献上了赎罪祭，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献上了一次就够的 赎罪祭。洗礼的中心并不是那些受洗的婴儿，并不是那些受洗的成人，而是要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的赎罪祭，他为我们赦免了罪恶。他让我们确实能够看到，就像那个水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洗净了罪恶也是真实存在的。他我们欠下的罪债还清了一切的债务，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要透过洗礼来抓住耶稣基督，同时洗礼也应该提醒我们，这个赦罪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献祭才使这一切的救恩成为了可能。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有很多爱护环境的人使他们担心淡水资源会变得稀少，最后人类会因此而灭绝，所以水是昂贵的一种物质。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比水要昂贵千万倍，这是无价之宝。彼得告诉我们，我们得赎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这与圣餐是很相像的，耶稣基督作为羔羊，他我们献上了宝血，他使救恩能够对于我们这群卑微的罪人成为现实。同时洗礼也让我们看到圣灵对我们的更新，耶稣基督在升天的同时也赐下了圣灵，所以圣灵，圣经也告诉我们，在提多书三章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所以洗礼的重点是在耶稣基督宝血上面，同时因着圣灵让我们可以能够被更新被重生。一个脱水的人，一个虚弱的人，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需要的就是水。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圣灵的更新，我们需要重生的洗。那使生命得以延续的水，就告诉我们，圣灵他也是乐意我们得到存活。洗礼不仅仅是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得到重生，同时他也是在告诉我们，重生借着圣灵是有可能的。当圣灵更新了 一个又一个的罪人，我们知道这个救恩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可能的。当他们更新，当圣灵更新罪人的时候，他使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重生。这不是说圣灵好像在你心里面开始做工，然后他花几年的时间使罪人重生，不是的，他可以瞬间就使你重生。这就是洗礼告诉我们的，使我们与耶稣基督产生了那样紧密的连接。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四节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于死，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再一次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献上赎罪祭，在洗礼当中再一次为我们得到描述，得到展现。我们通过洗礼与耶稣基督产生了连结，我们与他成为一体。所以对于那些坐在自己座位上面观看婴儿受到洗礼的人，也应该知道我们自己也与耶稣基督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紧密的连结。在洗礼当中，三位一体的上帝每个位格都在做工。同时洗礼还对信徒说话，他唤醒信徒，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他唤醒我们，让我们对圣洁有这样一种热切的盼望。他不仅让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他为我们带来一种目标，让我们在与耶稣基督连结的同时。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四节，我们刚刚已经听到过了，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跟我们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洗礼提醒我们，我们应当在生活当中怎样行，怎样生活。我们要看向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要为耶稣基督的宝血而活。这个教理问答告诉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多的向罪而死，敬虔度日，无有瑕疵。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神。洗礼带动我们去追求圣洁的生活。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这样的为罪人而死，这样的为我们洒了他的宝血，并且我们自己真的是每天都犯各种各样的罪， 所以这应该让我们每天继续的去追寻圣洁的生活。你们有没有曾经在洗礼过后看着那个水，你有没有想说，主啊，我也想这样圣洁的生活，我要圣洁的生活，我要追随你。信徒们，你们看到了吗？这一点点简单的水，它包含了如此多的属灵的信息。他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是需要被洗净，他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罪恶的洗净是有解决的办法的。耶稣基督可以洗净我们的罪，这是一幅立体的图片。耶稣基督的宝血，圣灵的工作，我们的眼见，让我们能够在心中得到这样的一种确据，让我们知道救恩是真实存在的。洗礼这一圣礼，它同时由我们提供确据。六十九问说，洗礼怎样表明并印证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牺牲使你得益呢？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给我们加上了他的应许。然而在七十一问，基督在哪里应许要用他的宝血与圣礼洗净我们，恰如洗礼的水洗净呢？他告诉我们这一个是怎样的一个应许。他在设立洗礼的命令中，他如此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圣经上称洗礼为重生的洗和除去罪恶的洗，也都重述了这一应许。所以洗礼，我们要透过洗礼看到耶稣基督的应许，这是我们得以接受确据的基本。我们洗礼当中的看到的一切都是基于圣经的。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指定，没有他的命令，洗礼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没有他的应许，这一切也都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在这一切当中，我们应该看到上帝的圣言，他的优先级。当我们看到洗礼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洗礼上面，我们要看到上帝对我们的应许。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里面，你们可以看到，首先我们要去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首先要教训他们遵守上帝一切的他的圣言。我们首先要接受上帝他一切的话语，然后才能被受洗，才能受洗。所以七十一问再一次的把我们带回上帝的话语。 我们在洗礼当中能够得到的确据，不是从洗礼本身而来的，而是从上帝的应许而来。洗礼是一个肉眼可见的记号，指向上帝的应许，把我们带回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带回那唯一的众善满意的源头，带回我们唯一的安慰，这也是我们在隔离期间可以得到的安慰。即使我们在隔离期间并不能给人施洗，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上帝的应许，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上帝的圣言。如果主乐意的话，他可以很快再一次让我们恢复线下的敬拜，再一次恢复施洗洗礼。六十九问洗礼怎么样能够使我们得义？耶稣基督通过这样一个肉眼可见的水，当我们看到那个水它是真实存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基督他真实的洗净了我们灵魂一切的污秽，所有的罪恶。这个应许是在圣经当中说到的。洗礼真实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降杯来到这个世界，他给我们带来了救恩。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也告诉我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不代表洗礼一定会使人得救，洗礼是要让信徒突出的看到有一个改变，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改变，但是这一切最终还是应该把我们带回上帝的话语。这是上帝的一个蒙恩之道，让我们看到上帝话语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回到我们之前的问题，为什么上帝要设立割礼，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在新约当中设立洗礼？他让我们看到上帝应许的真实，上帝话语的真实。洗礼是一个奇妙的充满着安慰的上帝他自己的降杯，他为着那些充满需要的罪人，他传扬了福音，他把我们带回上帝的应许，他为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信心打下了基础。我们应该如何来看洗礼？难道我们还要说这仅仅是关于那个婴儿和他们的父母的吗？请大家专注在耶稣基督身上，专注在他的宝血身上，专注在神的话语身上。你难道还会说这仅仅是一个传统，这仅仅是一个仪式？ 仅仅是一个传统，不是的，这不仅仅是一个传统。希望我们能透过洗礼来看到这一切。让我们再次的被上帝的话语所提醒，让我们看到自己对耶稣基督这位救主的需要。让我们感受到我们自己的罪恶真的是被上帝白白的赦免。主，信徒们，让我们从来再也不要低估洗礼。让我们透过这个简单的标记，简单的记号，看到耶稣基督的宝血。阿们。